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巴黎，欢迎收听本期的巴黎讲故事。咱们今天晚上要来分享的这篇故事名字叫做异兽。这个故事呢，是我听到的最诡异的一个故事了。老陈从前在南疆的邺城当汽车兵，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必要的物资从基地运送到昆仑山上的神仙湾哨所。这个哨所想必大家应该也听说过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哨所，海拔4500米。退伍以后，老陈做起了生意，现在已经是几千万的身家了。这个故事就是我在酒桌上听他讲的。那是1989年，老陈他们连队奉命在年末封山前把最后一批物资运送到哨所。老陈的车很不幸被安排在了最后一个，跑过山路的人应该都知道，车队里的最后一辆车往往是最容易掉队的，但毕竟是命令，老陈也只好执行了。于是他和副驾驶小何就一起出发了。年末的喀拉昆仑天气极其恶劣，海拔低的地方风刮着漫天的石子儿，整个天都是黄色的，而到了海拔高的地方，风又夹杂着无尽的雪花，整个世界又变成了白色。车队缓缓行了两天，来到了海拔3500米的山间。这个时候积雪已经是越来越多，天气也越来越冷。老陈紧握方向盘，极力地跟着前面的车，忽然刮起了一阵猛风，比之前一直刮得大上许多，狂风夹杂着雪片，完全遮住了前方的道路。老陈什么也看不见了，这种情况下，要是还开下去，无异于是送死啊。老陈不得不停了下来。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大风渐渐地平息了，路又显现出来。但是经过刚才的风雪，路面已经被雪盖得差不多了。老陈与小何不得不下车先铲一下雪再走。大概铲了半个小时，路上突然起了浓雾，老陈觉得不能再耽搁了，于是和小何又上了车准备出发。就在这时，老陈忽然看见浓雾里缓缓走出来一个人影。老陈第一个念头就是队友找过来了。老陈大喜啊，赶紧下了车朝着浓雾里的影子走去。看来前面的车应该离这里不算太远。待老陈走到离那个影子7-8米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那个影子特别高大，足有2米多高，块头也很大，走路时左右摇摆，双臂很长，不像是人呐，更像是一只大猩猩。这昆仑山深处哪里来的猩猩啊？老陈疑惑着。那个影子好像也发现了老陈，突然加快了速度朝老陈这边走来。老陈听见了呜呜的低鸣声，老陈被吓得魂飞魄散，这是什么鬼东西啊？不管3721了，老陈是拔腿就跑。那个东西块头大，所以跑得倒不是很快，老陈顺利爬上车。可要命的事情来了，车怎么也发动不着。这也不奇怪啊，那么冷的天气，车开动总得有一个预热的过程吧。也就在这个时候，那个东西已经爬上车了。只见他站在驾驶旁的踏板上，握着门把手想打开车门。老陈赶紧把车门从里面锁死。那个东西仍是不死心，突然用头撞起了门玻璃。透过玻璃，老陈看到了他一生都无法忘记的脸。确切地说啊，那不是真的脸，而是一张人皮，就被贴在那个东西的脸上，就像是戴了一个面具一样。也许是那张人皮太小，那个东西的头又大，那张人皮被扭曲得不成样子，那情形是说不出来的诡异和恐怖啊。这时候小何倒是很冷静，他从车后座拿出刚才铲雪用的铁锹递给老陈。老陈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迅速摇下车窗，以当兵人的吃奶的力气将铁锹向那个东西砸去。那个东西被砸中，呜呜的狂叫，跌下了车。老陈又赶紧发动车子，这回车呢算是发动着了。老陈一脚油门，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这里。惊魂未定的两个人仔细地看了看后视镜，确定没有跟上来，这才松了一口气。很幸运，两个人赶了半天，终于是在天黑前找到了车队，顺利地完成了运输的任务。这件事呢，在叶城的汽车连里面流传很广。昆仑山里边碰见怪物就已经很稀奇了，而那个怪物的头上还戴着一张人脸的面具，这就更是匪夷所思啊。怪物是哪里来的？那张人脸又是哪来的？怪物又为什么要带着那么一张人皮呢？老陈在不久之后就申请了退伍，做起了生意，发了不小的财呀。而小何呢，在第二年的进山任务中发生了车祸，连人带车跌进了山谷里，由于是海拔太高，至今尸首也没有运出来。老陈告诉我说，到现在他还时常梦见那张脸，那张诡异的琢磨不透的恐惧的人脸。下面这个故事名字叫做诡异撞车事件，作者游女。那是一个星期日，庄上的人想要去市里面买东西，说去逛街，还拉着我奶奶一起。刚好我同学也在我家玩，于是我们就一起去了。是我的一个表婶开的车，开的是那种电动三轮车。我们一行呢有五个人，一个在前面开车，四个人就在后面坐着。那种三轮车并不是很大的，所以奶奶和另一个人坐在座位上，我和我的朋友只能在车尾拿两个小板凳坐着。我是那种喜欢看路边风景的人，所以我直接朝后坐，并且把腿悬空在车外边看风景。忽然我看见了一个碑，觉得那个碑呢好特别，一眼就能记住的那种，就是那种老人去世三年后立的那种碑，我觉得很有意思。刚好我也知道这种碑，就想跟同学普及一下，我就指着远处的碑喊我的同学说，你看那个碑你知道吗？但是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突然就被奶奶打断了。奶奶的声音有些严厉，又有些低沉，我一下愣住了，心想这不能说吗？这不就是一块碑吗？好像也没什么不可以说的吧，为什么奶奶不让吭声呢？车子一直行驶着，但是我依稀感觉有一道阴森森的目光在盯着我们一样。我们在经过一道拐弯的时候，一辆比我们大的摩托三轮车向我们冲过来，我感受到我们的车子一个急刹车，使我们全体向前倾斜，还好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表婶是开车的，有一些擦伤，因为那辆车的车身刮着表婶了。那辆车呢是一个女人开着的，后面还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可是他们没有任何的表情。我们都震惊地看着那两个人，我看了看那个女人，女人又双眼无神，没有一点表情，甚至不知道他们撞到了我们一样，一句话也没说。后面的小女孩也是双眼空洞地盯着我们的车，而我们呢还没有从震惊中走出来，那个女人的车滑行到了前面，而且她的车子不知道什么原因熄了火，那个女人就木讷地微微站起来打火，就像是全程没有看到我们一般。可是我看这个女人也不像是傻子呀，还有她女儿，他们的行为都很不对。表婶也没有计较，我们走出有十几米的时候，我突然听见阴森森的笑声，是那种很苍老的笑声，同时还带着一些诡异。我突然想起来这种感觉了，就跟那个背带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这时一直不吭声的奶奶突然来了一句，若不是我今天在车上啊，恐怕这个车呀就翻定啦。除了这件事呢， 还有一个事情可以讲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山串子。我以前听老一辈的人讲过关于山串子的故事，这个山串子也不知道是什么生物，却让人感觉很可怕。一个名为张庄的村庄，夜里大概凌晨一点左右吧，一个妇人睡眼惺忪，迷迷糊糊的出来起夜。农村的厕所呢，有很多都是在大门外边的，起夜的时候都要出去才可以。这时候妇人开了大门，眯着眼就朝外走，也不知道是从哪儿窜出来一个黑影，背上这个妇人就跑。妇人呢并没有睡醒，她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梦里边有一个东西一直背着自己跑，一直跑。而另一边呢，她丈夫见她一直没有回来，已经是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了，自己老婆上厕所人不见了，于是他发动所有的亲戚帮忙找人，找了一个晚上一点结果都没有，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第二天早上妇人醒来，周围是议论纷纷的，等他反应过来，发现自己在隔壁市的大街上，身上还穿着睡衣拖板鞋。妇人的丈夫最后报了警，才把人在隔壁市的老婆给带了回来。这件事呢，在村里议论了很久，都说是山串子干的，不然怎么可能一夜间就跑到距离百里路的隔壁市去呢？传说中，这个山串子类似于猿猴，夜行百里不成问题，除了他，也没有人能有如此大的能力了。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故事了。如果喜欢咱们的节目呢，就点个订阅吧。行，那咱们明天见，拜拜，晚安。